知道吗？我觉得谁是谁，他们家爸妈应该是离婚了。我心想，你爸妈不也是吗？就是大家还是一方面，我觉得就还是会这么说。另外一方面，其实班里这种情况也还挺多的，
很多，
对，很多。因为我们那个摄影圈有给离婚跟拍的服务，
为什么？
哎，就是感觉就是做个纪念啊，很棒啊。
我有一天问我妈，我说，哎，有没有人跟你说让你催着我领证啊？然后我妈说，有啊，领证干啥？领了要准备再下一次离婚吧。就是我妈说，又不是没结过。就是我说，你已经这么先进了吗？他眼泪都要流下来。说你看离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然后我妈给我打这个电话说，我说妈，你绝对想多了，你不信我问问他。然后我
妈，这不是个感情问题，这是纯粹是个经济问题。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90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太保险。
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生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好的，本期节目由内蒙叉叉厂刘翠翠赞助播出啊。
哎，我们今天这个标签的人，其实我找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是叫离异带娃。
嗯，
其实女性很好找哦，周围好多呀，到处都有。男性真的是很难找，因为男性好像很少有离异还带了娃的，因为带的娃都归女性了。
我去年前年什么的时候就不怎么坐班嘛，有时候外面出差，我就带我闺女去玩，后来他们就有人会偷偷问我说，你是离婚了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男生能带着就是4-5岁的女儿出来好像不太常见。
哦，不瞒你说，前两天还有人问我你是不是离婚了。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给自己总打这个标签，是做老公不太行，但是爸爸怎么样怎么，是不是有人脑补了前一句话？
还有就是，你朋友圈都是小孩，就是没有晒你老婆，然后就有人会这样觉得。
哦，那我这要反思一下，回去跟我老婆商量商量。他觉得我拍他拍的不好看，
拍着背影啥的，拍牵手什么的，对。
我拉着他的手，
对对对，
让我闺女拍。
那个反正就是你要营造一下。哎，但这个也不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扯远了，请来的两位嘉宾刚好是一位离异的女性带了一个女儿，和一个离异的男性带了一个儿子，是吧？
对。
华仔。
你们节目还儿女双全了，还特意这么找的吗？
我们现在就是请嘉宾会，就是请一些多样性比较丰富的这种。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嘉宾。
好，大家好，我是魏晶。自我介绍，用审计的态度做保险的一名保险经纪人魏晶。那我今天的角色是离异带女儿的单亲妈妈。
大家好，我是华仔，一名保险经纪人。今天我的角色就是一名温暖的单亲爸爸。
真的搞笑。
大家好，我是德福，我没有离婚。
对，那我们谈到这个离异，我现在周围很多人都就是处于这个状态，而且现在离婚的人越来越年轻。所以我们要不先八卦采访一下，就是各位离婚多久了？就是当时孩子是多大？
这是我唯一准备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确实算了一下。
这问题还需要准备吗？
对，我就是算了一下，我想不起来，89年吧。
八九年就离婚了？
不是，什么鬼？我以为你要说算完之后怎么还是一个虚数。就离了89年，当时我闺女应该是3-4岁吧。
那真是比较早离婚的。
早吗？
对，算早，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离婚的。
我的感觉在孩子3-4岁到7-8岁这个
离的比较多。
对对
啊，真的吗？华仔，你也是吗？
差不多，四五岁。
哦，
今天你可以重启港台腔是
吧？嗯，没有，
他是台湾腔。
那也离了好几年了。
对，五六年了。
其实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个，我们今天可以多问一些八卦的问题。
嗯，
那现在孩子是谁在管？
我。
你呢？
那肯定是我呀。
不是，
那不然我来干嘛？
哎，我没平时没看你带孩子来呢。
跟爷爷奶奶一块住。
对，这其实我之前问过这个问题。
对，我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离婚的时候，其实之所以能离婚，是因为我爸妈可以到北京来给我带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因为我周围是有一些想离婚而做不到的朋友，最大的原因之一其实就是，
所以父母其实当时也给了一个这种底气。
因为当时你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就在大厂呀。
那其实完全没有时间兼顾孩子，
晚上到家早的话是八点。
对，
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我爸妈在北京
啊。但是现在是孩子多少岁之后，其实应该是你自由职业。
我自由职业是一个原因，但我自由职业了好几年之后也是不是完全离得开我爸妈，但是偶尔他们回去一个一两周什么的，我自由职业肯定是没问题。后来我觉得疫情是一个分界点，因为疫情的时候你都在家，自然就爸妈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感觉大家都已经找到了非常各自熟悉的状态了。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个阿姨，她可以接放学，然后打扫卫生，做一顿晚饭。所以即便我自由职业，对，我在不在家，其实我都可以不用去担心孩子吃饭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还有孩子其实也稍相对来
说比较
大了。
对。
华仔呢？
我什么
你看，就说是在爷爷奶奶那儿，
对，在爷爷奶奶
自己
不在北京。
那你当时你的那个时候的职业状态是什么？
你说我
就离婚时候，
刚离婚的时候
无业。
但那时候你是自己在带，
对，
带了自己带了多久？
是这样哈，我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算自己创业，自己创业其实就跟着亲戚一块儿吧，别人打杂类的那种。所以说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无业。因为我没有主动的去拓展一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时间过得还挺轻松的。但是呢后来因为女性会比较有最初的感知度嘛，就是说哎，好像不能太持续很多东西，或就产生一些矛盾。矛盾之后呢就在成为仇人之前就干脆，对吧，就各自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挺好的我觉得。后来我就来了北京嘛，来北京之后我要找一份工作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带孩子的。所以孩子就暂时留在了丹东。
而且上学嘛也得，对吧？
对。而且那几年其实我父母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想，一是我要创业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另外呢如果是说家里突然有事情的话，我不可能跟老师说孩子得请假或者带回山东去，因为爷爷奶奶有事儿。就这个，所以干脆就把两部分都凑到一块得了。这样我可以回去
啊。就一般是多久回去一次？
之前比较频繁，一两个月肯定就得回去住一段时间，现在倒没有那么频繁了，但是所有的节假日我肯定都回去，然后寒假暑假我肯定都回去。寒暑假会待的时间长，所有的节假日你看我从来没有出去玩过，我肯定是要回家的。
是是是，这个我看你朋友圈有关注到。
所以听起来是在山东离婚了之后，
他过来
一个人来北京
闯荡
闯荡，
对，加入保险行业。
对，然后小孩就放在山东
了。对，22年嘛。
为啥不在山东卖保险啊？
不是，我当时想的是在北京，我没有想过卖保险。我想的是送快递送外卖，因为至少一个月还有10000多块钱，我听说哈，10000多块钱至少能够承担我的这个房贷车贷啥的生活费。那些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没有现金流了嘛，整个钱就断掉了。突然有一天发现你以前的好日子好像瞬间都没有了。可是费用还是要在支出的，所以我想哎，那在我们那边送快递送外卖可能也没太多少钱。而且我是40岁，40岁的话其实你说谁会找你，不可能。
没事，你看起来只有20岁。
看起来没有，对吧，40岁不会有人来找你的。所以我想他就干脆，要不据说送快递送外卖能18000块钱，那18000块钱的话至少还可以就整个生活支出是能够平衡的。只不过来了之后呢就被介绍到了保险这个
行业
啊。
这是北京还有朋友给你介绍了？
对，一个远房的亲戚。
就来了你们这儿。
对
对，就他们，因为他跟我团队长是前同事，
认识的人，
他就打电话说你那边还要不要人，你要不要你看看能不能符合你们条件。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也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把好想问说，那这个状态怎么开始 展业的呀，
人家是 COT。
对，所以我刚才也说，就是我特别佩服华仔，就是因为他真的是零资源在北京启动做保险，然后做到 COT 的，就很厉害的。
今天不是聊，
别聊了，聊这个吧，
不聊感情
吧。那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动力啊？你觉得
对
吧？
真的是，你看我之前我是肯定会睡懒觉的啊，一定会睡懒觉，甚至很夸张的时候我还睡到下午一点。但是我第一年我整个睡懒觉，就所谓的懒觉是到九十点这种哈，不超过五次，可能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第一年的时间基本就轮轴转，然后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可能就每天要听各种培训早会，然后开始听那个刷那个课。刷课的话，如果有人来问我的话，因为 我不会做 PPT， 我都是要现学，所以我做的特别慢，给人做方案，可能一个方案我都要做到凌晨两点多三点多，然后呢早上七点多再起来，因为我早上要做早课，然后还有遛狗，所以说我要把时间打出来，就每天这样轮轴转。我刚开始是每天我吃那个头疼药，因为我头一直疼，我是每天吃双倍的那个头疼药来去压住它，因为突然间我的生活节奏改变之后，我是根本那个身体根本承受不了，就每天这样连轴转，就转了一年。所以说在那一年我可能是主要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以前那么不努力，就在惩罚自己，说实话就在惩罚自己。但是好处呢，就是那一年打下了一个很强硬的基础，在专业知识方面至少
也积累了一些客户了。
对，就是可能你知道 你什么都没有的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就会格外的在意所有人对你的善意，你会格外的去付出。
你会每个月给小孩那边钱吗？就是老人那边？
不会。
那你的钱呢？
什么意思？
就是你每个月赚的钱，其实你不需要去承担孩子的钱。
孩子的钱是就是爸妈没有固定。这个我在 我直播的时候我还说过，我说大家想一想，说一份养老金是爸妈可以按时领取的，但是说有时候有的人说哎，我可以给我爸妈，你想一想，有谁我这个月发了工资我立刻转一千或转两千给我妈，而且你从来不间断，我说我这么孝顺的我都做不到。
对，
所以说你刚才问我说给不给爸妈钱，可能不会给，但是我会过年过节的给。你要说我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立刻给他钱，我真的做不到。
明白。
但是孩子所有的开销我是会给的。各种培训班啊，辅导班
啊，就这些钱
啊，所有我都是要提前准备好的。
刚好就是两位其实都是山东人，山东其实传统观念还是挺强，就你们这种当时离婚的话，对于家庭来说，会有一些比如说闲言碎语或者是家庭的阻碍之类的吗？
我这边我最开始我爸妈肯定是比较难接受的，我妈的心理上肯定觉得你都有孩子了，能将就就将就吧，就她的心理上一定是最初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到就后来我明确的跟我妈说了我遇到的情况之后，其实我妈接受的很快的。我妈接受的快是因为我的姥姥她是一个压抑了一辈子的人，我姥爷是一个富农家的孩子，就是非常吊儿郎当，完全不为家里付出这种。然后我姥姥呢就是觉得委屈了一辈子，因为在她的年代她没有选择，然后到她去世的时候，就是她也一直是憋屈了一辈子的。所以我妈妈就知道她的妈妈一辈子是这样子过
的，她觉得
对，她就觉得那如果现在状况是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必要像姥姥那样一直委屈着自己一辈子。所以她倒是也很快的，就是她觉得说哎呀，其实最好来说你们能你就为了孩子怎样怎样的，但是呢她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么委屈的话，那算了，还是就那我们就去北京给你带孩子。
周围亲戚或者这些他们会说什么吗？
那我不知道，因为已经隔绝在我妈那儿了。
是华仔呢？
我没有什么，我可能男生会相对好一点。加上呢我本身当然就是我的问题嘛，对吧？因为的确是我到现在我跟任何人说就是我的问题，因为如果但凡我有自己的一个事业，我努力一些，其实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首先男性啊有孩子这个可能在山东就还好，就还好嘛，就是父母呢也肯定会很不乐意，然后也会很难过，甚至还会哭。但是你说儿子都已经这样了，那又能怎么办？ 对吧，你都已经四十了对吧，那又能怎么办，他们只能被动的接受。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女方那边的压力会承受的大一些，所以说当时我们定的就是你可以去找你真正适合你的，然后孩子这边就交给我吧。
那你们在孩子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吗？
现在
归谁？当时
啊，不，当时定的很清楚，当时定的很清楚，就是
你带孩子，
对，然后具体那些就可能不太方便说。
你们当时是争了抚养权吗？
我们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我想应该怎么说，就没有争的过程其实
啊。
对，
那还是达成的比较，至少这块还是 OK 的
啊。对，
哎，从传统来讲，要是女生就离婚之后带孩子会过得更辛苦一点，对吧？
那肯定，谁带孩子都辛苦呀。
对，
不就是你包括是生活上啊，然后也包括其实比如你后面想再去组建家庭的话，
对，这个肯定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后面比如说要想组建家庭的话，在择偶上好像很多人就是自动的就会去看对方是不是也离异带娃，就把自己归到那另外的那一类嘛，就有点自己给自己贴了一下标签可能。
整体上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呀。但看个体，每个人还是不一样吧。
那你会觉得自己在婚姻的市场上矮人一等
吗？我没觉得，所以我说整体上一定是会有非常多的人介意的，但是对于每个个体它又差异很大，至少我自己我没觉得矮人一等。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了一个你觉得对方还比较同频的人，你会先主动就告诉他说我其实有个孩子我现在带着呢？
会、就首先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你就从来没有隐瞒过这些，对吧？然后其次假如说真的是一个接触到比如说你有好感或者什么，那一定会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要给出去的，要不然感觉好像会你自己心里头会觉得你不是为了隐瞒，你都会觉得好像是在隐瞒什么东西似的，因为这个信息也确实很关键。
所以其实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去考虑过小朋友怎么想，因为当时差不多都是3岁到5岁左右，其实还是已经懂事儿了，对吧？
对，我做这个决定肯定是考虑过的了，我觉得有孩子人不可能没有考虑过。但是呢就是对孩子我当时那么觉得，到现在我也会那么觉得，就是对孩子肯定是正向远大于负向的影响。
这像不像是短痛大于长痛？
也不太是，就是总之你给孩子的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嘛，对吧？
当时是怎么跟孩子解释这件事情的呢？
我跟我闺女说的就是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不开心了，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对你的爱是没有变的，然后爷爷奶奶也还是爱你，姥姥姥爷也还是爱你，就是未来其实你得到的爱不是变少了，反而是更多了。就是前几年我闺女就去年吧，我闺女还又跟我 call back 这句话，她说哎，我觉得好像你当时说的那句话，因为她当时三岁多，我没有想到她记得她说我觉得还真是，哎，就是她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因为她爸爸已经重新组建家庭，然后她爸爸已经有她妹妹了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稳定关系的男朋友，但是就我们三个人是生活在一起但没有领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是在收压岁钱的时候发现能多收到一些人的压岁钱，他说妈妈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很对，就爱没有变少反而更多了，压岁钱也是
未曾设想到的剧情
花仔呢？
我首先我没有办法阻挡周围的人怎么说，因为在孩子1、2年级的时候就有小朋友说那个谁谁谁你没有妈妈啊，那就一定会有这样情况，现在孩子都早熟了，所以我呢就跟魏晶的差不多，我会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会有爸爸妈妈，但是呢你的爸爸妈妈不住在一起，而且呢你并没有缺少爱，你看你有姑姑爱你，然后姐姐，然后现在还有小弟弟了然后你有爷爷奶奶都会特别的爱你，其实你并没有缺少，对吧？有的人说你是不是在 PUA 你孩子我说其实也不是，
这不算，
但确实就是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应该没有人会觉得 PUA 孩子吧
对，
反正就我没有让他觉得他缺少什么东西，
因为比起这个就是总比在孩子面前一直说对方的不是
更
对
对
会好。
但是我周围真的会有就是离婚之后疯狂的就是给孩子灌输就是对方的过错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会问说那你为什么就是要离婚，然后就是因为你爸出轨了呀，你爸这个渣男是个 就是他就会把这些内容灌输给小孩，然后会导致整个小孩成长的这么多年他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父亲。
嗯，是是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会把小孩的姓都改了。 嗯，
嗯，
就是就还其实还挺常见的
啊。是会这样吗？就直接户口本上就改掉
了。
我也见到
改姓，就改了。嗯，
那就名字不改，然后就是姓改成妈妈的姓。
有的时候名字顺带就改了。
哦，对，
从头到尾全改了。然后带着孩子就是直接就远离之前的那个地方，然后就重新再换一个环境生活。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
对，那种就完全成为仇人了。
对对对，确实就是每一次提到自己的前夫都会咬牙切齿的那样。
对，很多这样的。
嗯。
我们家在过可能大概一年左右，然后闺女的爸爸有了新的这个阿姨，没有家庭，那时候是一阿姨，之后那个时候爸爸还在北京，然后就每周日他爸爸都要来接我闺女出去玩一天的。然后从有一段时间开始就开始有这个阿姨，同时还有一条狗，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出去玩。
嗯，
有一天我把我闺女送下来，我就看到一个场景，我闺女打开门跑过去说啊某某阿姨，然后哗就冲上去抱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看着这个场景，一方面心想说觉得很好，是你知道吧，就觉得我闺女没有觉得、
啊
就好像是
被抛弃或者怎么样，
陌生人，
我要我需要介意这一点，我是不是不能对这个阿姨这么好？就是她没有这么些，就是很沉重的想法。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么热情的吗？就是我也是没有想到，你知道，
吃醋了，
有点吃醋。
那吃醋倒还没有，只是有点超乎我原来的想象。嗯，
但其实是
好
事，
总的来说
是
好
事，
是个好事。
嗯，
对。
嗯，对。
所以如果大人们的相处比较自然，小朋友也好像就自然而然也能接受这个事儿。
对对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大人放不下，就是大人没有过那个坎儿，所以就导致小朋友自己觉得就是我不能在家里边提这件事情，或者不能提对方的名字等等，我怕我妈妈伤心啊。
对对，
嗯，
会有。
刚才华仔说的就是现在学校里头小朋友说谁谁谁是没有妈妈的什么，我就有一天我闺女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我觉得谁是谁他们家爸妈应该是离婚了。我心想你爸妈不也是吗？就是大家还是一方面我觉得就还是会这么说，另外一方面其实班里这种情况也还挺多的，
很多、
对，很多。
我觉得也是到年纪了吧，可能我这30多岁了，我也开始发现身边的陆陆续续的开始离婚了。
能感觉到吗？
离婚率还是高嘛。
所以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对孩子压力会越来越小，因为
对对
周围的人很多这样的情况。
对，
是的，
搞不好那个就是不离婚的他还特别呢。
你爸妈怎么还在一块儿？你看我多好，一年收4份压岁钱。
因为现在那个就是离婚的那个号不是还得找黄牛抢吗？就已经夸张到这个地步了。
嗯，
是
啊，真的呀。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离婚市场。
哎，离婚也选日子吗？
那看来早离早好啊，我们不用抢。
因为我们那个摄影圈有给离婚跟拍的服务。
为什么？
哎，就是感觉就是做个纪念啊，很棒啊，给你们做一个离婚跟拍。
是真的像那个电影一样。
对，就是你去那个
冯小刚那电影一样
领证。对，可以给你跟拍
离婚，也做一个
这样子，
做一个仪式一样，告别仪式。
我想我领证那天，我跟我媳妇领完证，坐在大厅里，她在那儿哭。我说你别哭，人都是离的哭，我们领了证就哭啥？她说她也不知道为啥在那儿哭。
所以离婚是什么感觉？就是办离婚证的那天，她是什么感觉？
啊，我情况特殊啊。就、
你不是在
这，
你是法院吗？
不是，就是我是觉得每个人离婚的时候的那个情绪会很不一样，因为有的人是。就是经过法院，经过耗时漫长，对吧？
嗯、终于解脱了，
啊、对
那种。
然后也有些人真的就是很生气，就是两个人真的是在起码在当时是很仇视的状态下办的，对吧？当然，也有些人像你说的那样，还能两人一起请跟拍，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超过了我的想象的
啊。
然后也会有一些，因为这两年确实有一些人是因为买房啊什么的，
嗯。
就办了离婚证，
假离婚，
然后结果假变真了
啊，
对，
对
吧？
很多
啊，
那所以就是各种情况，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我也是有人跟我讲过那种，反正离完婚，俩人吃火锅去了
啊
啊啊啊！
但我相信，总体离婚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大家都不轻松。你不管是说好合好散的，还是说打成仇人的，都不轻松。 因为你突然间你的生活改变了，都是成年人，你要面对的东西其实挺多的。
嗯，
接下来对吧，你这个家里怎么收拾收拾，然后怎么跟大家交代交代，怎么跟孩子交代，未来你要怎么去面对，很多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你要自己倒无所谓了，尤其有孩子之后会遇到很多问题。
我自己觉得领证这个节点上不是一个很难的，或者是很一个很 milestone 的一个事儿。
嗯，
我反倒觉得正是搬出去
啊，
就不管谁搬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个就有点像身边的人也去世了，就是当你一个人坐在那个屋子里发现他的物件都没有了之后，你反而会更陷入到一个沉思。
或者你自己就是需要搬出去的人，
对，
你要需要找新的地方，
对
吧？
对，你要不然的话是说你的生活环境完全变化了，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地方人不在了，但是生活痕迹还留在这儿。
嗯，
就无论是哪种情况下，你的生活的环境包括你的社会关系就发生了一个还是很大的变动嘛。
对，
你要适应一个新的。
这个社会关系会变化很大吗？比如说之前对方的好友，其实你们已经玩得还好，后面还会往来吗？
嗯，我觉得对于像我们北漂来说还好吧。
嗯嗯，
对，
朋友其实确实不怎么太往来了。哦，如果是对方的朋友啊，对，
这确实是。
但我也有认识那种，他说他会跟他对象的家人处得也很好。
嗯，
然后但是就除了不理他对象以外。啊，跟他对象的家人还能一起出去，
出去玩，
出去玩还能去约着，啊，然后他们又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没有在一起很可惜啊，但是我们真的还是很喜欢在一起玩的，
啊，
也会
有
这样的状态，
所以还会听到这种话吗？就是哎呀，可惜你们离婚了，我觉得这种听起来好烦啊，就是我都离婚了，你还在我面前说这种废话，就是。可惜你们不在一起，或者
这
些，
嗯，
或者是都离婚了，然后朋友在自己面前说对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这些
会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很少，越来越少了吧？
不实务的，
应该也越来越少了。
就这种人，你要说一次，这不之后就拉黑了吗？
现在大家的这种距离感都有，其实啊，都会很默契的有距离感，人家
既然
对我们不提啊，不提就行了。
嗯嗯，就是那现在就是离婚之后会觉得更自由吗？
那肯定啊，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是觉得好自由
啊，我肯定是的。
但其实娃都在身边，怎么个自由法？晚上可以不回家？
那倒没有，因为有娃那肯定还是要回的，但是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不用考虑很多事情需要跟对方达成一致。
对
啊，
然后主要的自由其实在这个方面的自由。
对啊，
做决定的自由，
对啊，你的生活的自由，你的教育理念的自由，你的自己安排孩子的寒暑假，或者是就哪怕我的工作变动等等的，你是不是都是完全可以自己决定了？
是，但其实他也会有一个双刃剑，就是为什么我要决定所有的这些事情
啊？自己，
这时候因为我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
啊。那说的这个是。一方面经济上对吧，我要承担所有的经济的支出，再有一个就是我要操心的事儿多是吧，
对，
但我觉得有了孩子，就有孩子之后你即便是两个人
也会，
本来也会啊。
对，就你这个困扰不会因为说我是两个人还是离婚啊，
对，
一般会想到说我要么我有孩子，我没有孩子可能没有这些烦恼，并不是说我离了婚之后我这个烦恼增多了，不会这样。
哎，那华仔，就是你比如说未来会想考虑把孩子接到你身边来吗？
也有这么想法，但是现在对我的问题就是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可能我面临的这个问题就会，就最初的那个问题会越来越紧迫，就如果真的是说父母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那孩子怎么办？所以综合、
这个问题，
对，这是我反复去想的问题。可能综合来说，之前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能力，现在稍微的稳定一些的话，那父母又开始年纪大了，因为我的父母跟同龄人的父母要大10岁、所以可能我会更提早的进入到这个状态。我妈今年都80了，
那确实10岁，
对啊，所以说可能我要做很多准备了，该。那这个准备的话，如果再把孩子折腾到这边来，那还是那个问题，那万一我要真的要说难听的伺候床头那怎么办？
那你现在会做哪些准备吗？
现在准备啊，现在我没法做准备，实话说，因为我父母也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都没有，他们那年代就基本的医疗而已，所以我只能是说最好的准备就是存钱。
存钱去抗这个风险。
对，只能是这样，没办法。
我觉得你们更现实的一个可能性是你回去，
对，
是吧？
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照顾
对
方嘛，
对，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工作上还是相对自由一些嘛。
对，
嗯，那就是对魏晶来说，你会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你说针对什么的准备？
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父母吧，我觉得这些是不是也会去更多的考虑一下？
就是未来的家庭关系，对吧？你预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我觉得对父母来讲，跟离婚和不离婚本
身
是
没
有关系的，
没有变化。
对于孩子，就首先我未来会不会领证，我也不知道。
嗯
嗯，就是对我来讲是可以领，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嗯
嗯。就甚至我妈作为一个传统的山东
女性，
这个妈妈都对这个事情都好开明了。我说我都没有想到啊，我妈都会觉得说，因为我妈这两年看到了周围，即便是我们山东四线城市，离婚率也非常非常高了
啊。
我有一天问我妈，我说哎，有没有人跟你说让你催着我领证啊？然后我妈说有啊，领证干啥？领了。要准备再下一次离婚吧就是我妈说又不是没结过就是我说你已经这么先进了吗？就所以领证这个事情我感觉不一定，就是也没有说不领，
就是一个很随缘，或者是
或者没有一个非常大的
契
机我一定要去领一个证之类的。
嗯，
对于闺女来说，孩子来说，我觉得就还是跟离婚和不离婚没有太大区别，你需要去做好他教育上的保障，对吧？这是一个。家庭生活上，就是你给他能给他肯定是尽量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氛围嘛。
嗯
嗯，最早给他的氛围是我和我父母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我反倒觉得当时的那个氛围最开始是好的，但是到后来其实也谈不上是一个多么特别好的氛围啊，因为就是在一块儿生活久了之后，其实你跟父母的矛盾还是有的啊。
所以就是三代人一起生活还是问题会大一点，还是有两代人，
包括教育理念啊，对吧？我有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有一次带着我闺女出来去听一个音乐剧什么，我妈就非常生气，我妈说我就没见过正经好人家的孩子晚上要出门就这种，
那
就是，
所以其实自由对你来说应该是你爸妈搬回去之后更自由
就所以我说你自己能决定，没有人在旁边要跟你提意见的时候，这个自由就是很好的一个自由啊，对吧？不管是谁，那任何一个别人他有可能他的想法什么的都有可能会是不一样的。那然后后面就是我和我闺女在一块儿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然后现在是三个人在一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嗯
嗯，
哎，你其实有给自己买很多的那个保险，那你的受益人填的是谁？
大部分都是填的是我妈妈
啊。
嗯，
没有填你孩子的吗？
非常少吧。
嗯，
应该还是填我妈，因为她18岁之前的话，我填她就等于是
对填对方。对对对、
嗯、对。
嗯，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客户会去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受益人填谁的问题、
嗯、
如果就是孩子是未成年人的话，那如果
就像汪小菲那个事情一样、
啊、
对吧，
就会给到他的监护人。
对、
嗯、对，
法定上的一个监护人。
对
对
对
吧，所以你填就这样就流出去了，就相当于、
嗯、
那肯定是宁愿给父母嘛。
嗯，但是这样如果孩子成年之后你是可以改这个受益人的。
嗯，成年之后是可以，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也没有必要他一成年立刻就改成是他、
嗯、
那他18、19岁的时候他懂个啥。
嗯，
对吧、就是、
但他会去问你说妈妈你会给我留一些钱或者怎么样？
那倒没有。
嗯，你也不会跟他说？
太小了吧，
这样倒是不行，做信托呗。
还不会想到这个事儿吧？
会吧。
是吧？
哦，你说想到妈妈死了这个事儿吧？
你给我留多少钱的问题？
不是妈妈死的问题、
啊、
就是妈妈以后会给我钱吗？
对
啊、我他没有问过，但我感觉他在这一块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嗯、
所以他没必要问吧。
嗯
啊，就至少现在就是他的生活又不差，对吧、
嗯嗯、
他怎么会想到说我未来
要
你会不会给我
钱
这回事
儿
啊？反倒是我闺女都会对于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候会谈一些什么身故啊什么生病啊什么的，他对这个其实还是很敏感的。每当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要是觉得不舒服，他就会很紧张，他就说妈妈
你会死吗？
就是他是一个，对，他在这方面其实是比较
敏
感
的，
敏
感
的
人。
对、
嗯、
对，
那你会
怎么写？当然他自己生病他也会觉得，哦，妈妈你得带我去医院看了、哦、我说这不用。
你现在给你闺女会买哪些保险
啊？这个医疗险
啊、哦、对，这个肯定是保障嘛。
对，重疾险，嗯、
哦、
重疾，然后教育金。
教育金是那种到一定年龄开始返的吗？
嗯，或者是说就是用赠和寿这种方式吧、
嗯、
到未来十八也好或者大学毕业也好，一定有一笔钱的这种、
嗯、但这笔钱也不一定给他，对吧？
对、
嗯、
对，只是说如果到时候需要，我一定我是可以拿得出来。
嗯
嗯，
对。
嗯，华哥呢？
我传统一些，给他留了两笔钱加一套房子
啊。这个是怎么已经写他名了？不能写他名
啊？没有，不能写他名字，房子不能写他名字。但是我因为我比较纯粹嘛，我就一个人、
嗯、
所以说我什么东西怎么分配我是自己非常清楚的、
嗯、
然后这笔钱给他的啊、就写的他的名字嘛，啊、我就肯定不会动。然后还有一笔钱给他的，我就肯定不会动。那个房子呢，后来我就改成他的名字，我也不要。
他知道吗？
他太小了，没必要知道。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因为他不像是我们小时候、嗯、这个在钱上是有概念的，花钱或者说看到谁的家庭好谁的不好。现在的小孩子他生活上其实 一是他不用花钱，二者就是说他从小生活都很宽裕。
对、
嗯、
他没有经历过说我要为钱
穷、啊、
对啊，就是啊，谁家好，你看人家家里穿的那么好，我们真的穿的破破烂烂的。现在孩子没有这个概念了已经。
嗯，
所以他对钱没有那太大的意识。嗯、
我闺女幼儿园同学很多都是学校的子弟，
嗯，
有时候去谁家玩，他都住学校家属院里，那家看着都挺破的。
嗯，就是其实没有那种攀比，或者
没有，现在越来越少了。
对，那个学校好像也没有，大家都挺朴素的，我觉得这还挺好的。然后我闺女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会说我带她出去玩嘛，我要赚钱，然后我们能出去玩。那我说我要加班，他说你是出去赚钱吗？你出去赚钱吧，赚钱我们又能出去玩了。他就会这样，他不会考虑说留一大笔钱这个问题
啊，是是，
但是他会想到说，
只要我现在有钱花就可以了。
哎，你去赚钱了，我们暑假是不是能出去玩？
嗯、
对对对、
嗯、
啊！我儿子写过一个作文，就我的爸爸，他就写说，中间有一小段，就是我的爸爸很辛苦，每天都要直播，然后但是他赚了钱之后，他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我们就会特别开心了。
嗯，这看完是不是很感动？
我当时很感动，但是后来那篇文章被老师给否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孩子写的那些那整个那篇文章我特别开心，我还发了个圈、
嗯嗯、
但是呢没有按老师的要求，老师说你第一段要是啊，爸爸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二爸爸是很孝顺的一个人，第三段什么，然后最后总结什么，那我说好吧，那既然老师要求你就这样吧，其实就把孩子那个最真情实意的那个东西给打破了、
嗯、
一定要去按模板去做。
对，
没错，
应试教育的这种问题、
嗯、
你女儿会怎么评价你？
评价我吗？
也写作文吗、嗯、我的妈妈
写呀、啊、
画画还画
了、
嗯、
就是我在写作文这个事儿上，我其实很早就跟她达成了一致，我就跟她讲说，你作文写的东西和你真正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就是可以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要达到的这个作文的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他就会按照这个
模板、
嗯、这个模板。对，有些时候真的假的我都不认识是
他会怎么写你？
就是什么，我妈妈抱着我大汗淋漓就抱去医院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这样抱你去过医院？
你说我们有陪诊的
就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我闺女对我还是，她觉得妈妈还是挺厉害的吧。 嗯，
嗯，
对，
你会带他去参加公司的一些活动，或者一些看起来场面很大的那种活动？
嗯，比较少，因为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反倒是经常，那个时候在滴滴，其实我们也有公司幼儿园、
嗯、对对
啊、嗯，然后我带他接触滴滴的同事和去滴滴的次数都非常多，去滑那个大滑梯啊等等的、
嗯、
啊。那后来我做保险经纪人之后，我闺女已经上小学了
哦
啊，所以就是寒暑假啊、嗯，就偶尔
上小学是到了狗不理的那种状态吗？
没有，狗不理一般是指儿子
哦。沉默了，
这我就放心了。但你以后会遇到了，对不
对？
对
面的两个人
是，所以其实还好，是吧？
对，对
嗯
嗯、哦，哎，我还真有过，我女儿虽然上幼儿园啊，是录 VCR， 说给家长打分、
嗯、
我女儿说，我给爸爸打100分，因为爸爸是卖保险的，别人生了病，他可以给别人钱。
哇，这个很好，
嗯、这很感动，
这个、很好啊，
对，这很暖心，
这个评价很好。
嗯、
你会怎么给他讲你的工作？
我那时候看书嘛，我桌上有很多，包括什么保险学呀，包括什么风险管理啊，他认的字儿还挺多的。有时候就拿起来这个书问我什么叫保险法
啊，
我要给他去解释，反正就尽量嘛，这件事情他但凡他敢问我就尽量去给他讲。保司这边他也来过，我们职场比较热闹，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
去到暑假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热闹的都不像个幼儿园，它像个动物园似的
啊，就大家每个人都会带孩子来玩。
对，
就
是放，因为放寒暑假没家里没人带，就带公司来呗，就已经能形成那种学习小组了。有很多就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跑的，带着小孩子画画的都很多。我们工位呢，有的把什么全套的笔啊，还有什么对做手工的彩泥啊什么，就是暑假时候特别好玩。我们那儿全是孩子。然后我也带他去过。
你说这我想起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是，我闺女到现在12岁，他会觉得他最好的朋友是我。
他是怎么在什么场景下这样去表
达的？他是有一个场景我忘了，我们两个好像聊到男朋友还是什么的。他说妈妈，我以后倒未见得就是有没有男朋友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够除你之外还能有一个好闺蜜。
我这个表达好高级啊。
对，就是
除你之外还能有一个好闺蜜。
就是你是我现在最好的闺蜜。
哦，
很暖心。会不会是因为她没有到青春期？到青春期
快了吧？有可能。对，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你们带孩子会有一种就是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你觉得
最艰难的时刻有一点，就是最早我和他爸刚分开的时候，我是跟他爸协调好每周末他爸会来接他出去玩一天，但是我妈妈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见的。因为整个我的离婚的结果是就是没有抚养费，然后以及就所有我是做好了就未来孩子所有的经济这方面其实都是我来去支出，然后包括照顾就人力上的肯定也是我这儿。那虽然如此，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和他爸之间的事儿。就是他爸也还是他爸，对吧？就我觉得他每周能出去跟他爸待一天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那我妈妈就会觉得不能有人就
把他
不养，
还要占着便宜一样。
对，就是你还要你想孩子了，每周出去玩一天，就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我妈就会非常的对我这个决定非常不满意。然后我就很记得那个场景，每到周日那一天的时候，早晨他爸在楼下给我打电话，我要把闺女送下去的时候，我妈就非常铁青着脸，我就会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就不敢看我妈就是带着孩子快速下去。跟我妈其实也吵过几次，我就说就是第一她是有爸的人，那她爸对她肯定是给不给钱是另外一回事儿，他爸对他的情感肯定是，对吧？你不会让孩子吃亏啊，就看着他，你也不用操心等等的，你也不用担心。我说第二，就带孩子一周，你不累我还很累，就是弄休息一天不好吗？就是，但后来还好了吧？
其实所以最大的艰难的时刻，竟然是你跟你母亲的冲突。
对对对，
这个是真没想到。
我印象中很深，有几次真的就是在带孩子的点上我和我妈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因为我闺女从小其实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奶奶带孩子很好，我和奶奶的相处也非常好，也没有什么矛盾。
那华在呢？
我最大的问题两个，一个就性格方面，一个学习方面。性格方面的话，因为他跟爷爷奶奶时间长嘛，所以可能男孩子在这个受挫能力上勇敢程度上
你觉得不够？
对，我觉得是不够的。所以说我尽量多培养他的时候就增加他这种受挫能力，包括尽量有一些这种像军事类的这种辅导啊，或者跆拳道啊这种我尽量报。包括今年夏天我就想那个带他来北京参加一个那个军事训练营那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学习。学习的话我之前是沉浸在说你，我也不要求你说太高，反正你至少得中不溜吧，对吧？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考不上高中啊。但是我最近突然间发现，就他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就从我过年回去我发现他愿意，真的是有一些突然间好像小大人一样了。最近两天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有的时候老师给我反映的情况说他状态不好不爱学习，他是因为想我了。
哎，这怎么感觉的？
就是第一是想我了，我因为我们最近没回去，所以我你看我今天就回去了要。
嗯。
他很想我，所以他不在状态。另外呢，他会觉得说，哎，好像我不是特别的积极的时候，老师就一定会告诉爸爸，爸爸就一定会特别多的跟我聊天
儿。
哦。
用这个来去换。
所以其实陪伴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就这个五一我就尽量多陪他一些。
嗯嗯。
就是现在就形成一个反馈链路，说我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我的爸爸就会关注
更多，对，更多的关注
他就以这种方式去，
对，这是我最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所以过后可能会在这方面再去调整。
你会跟他去谈心吗？因为刚两个男士男士这样去聊，就是你会给他表达说爸爸最爱的就是很爱很爱你，就这些话。
会，我一定会、
哦、
我一定要承担起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角色，我肯定是要都承担起来的。
嗯，你觉得妈妈的角色一般是哪些？
就是比较温柔的，然后该爱护他的就爱护他、
哦、
该夸耀的夸耀他、
嗯、
然后父亲呢，然后
就是严厉一些，
对，严厉一些，或者说你要我要培养你勇敢的时候不要去很柔弱，跟男孩子之间啊，哥们之间呢要多交朋友，甚至打打闹闹都无所谓。
嗯,
嗯啊
嗯，
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尽量都多给他一些吧。
会不会也是刻板印象？
是肯定是，
对吧？
肯定是、
嗯。
但是小朋友现在，我觉得我可能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嗯，
因为我是自己，你看我都是开始所谓的第二人生，我才懂得很多事情、
嗯。
那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太复杂的，他也接受不了。就最简单的，男孩子你要稍微勇敢点，你要承担起这个家来，对吧？
嗯、
以后你还要对你的家庭承担责任。
嗯，那他有可能说爸爸，你自己之前也没有承担什么责任啊。
他现在还不太懂。
对，我刚刚的意思不是说男孩子
要勇敢
硬扛。印象，我是说就是妈妈应该怎么样，爸爸应该怎么样、
嗯、
其实也不一定吧。
对、
嗯、
我就希望尽量的既可以对他很温柔的很关爱的、
嗯、
然后也会让他觉得说你有的东西是要有节制的，不能说在这里一味的爸爸去忍让你然后去爱护你、
嗯、
啊，你错了之后我还会站在你这边，那不可能、
嗯、
还有就是会不会因为长期不在身边，所以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想要更多的去补救他，所以有可能会
做一些补偿，
对，造成一些溺爱啊或者这种。
对我来说不会，但是补偿的心理一定有、
嗯、
对，尤其是老人的心理其实是会有的。
对，
我这次过年我妈又给自己加了次戏，我妈说因为我闺女在跟姥姥姥爷回山东，她跟表妹一起去表妹的奶奶家，她就拿到了表妹奶奶给的红包，然后她回去问姥姥说，因为她今年没有见到她的爷爷奶奶、
啊、
跟姥姥说、啊、姥姥为什么我妹妹有奶奶的红包，我为什么就没有、
哦、你妈
其实她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她少收了一份钱
是，但是你妈觉得她委屈了。
对，我妈说，我妈跟我说她眼泪都要流下来说你看离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然后我妈给我打这电话说，我说妈你绝对想多了，你不信我问问她。然后我
妈这不是个感情问题，这是纯粹是个经济问题
我晚上问我闺女，我闺女说对呀、啊、当然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我少收了一个红包啊啊！我跟我妈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还是说觉得说不是，我还是很心疼孩子。
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其实离婚之后对自己来说影响会比较大，都不说孩子了，就是对于自己来说，你的依靠相对来说就少了一个人嘛，对吧、
嗯？
那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养老来说，比如说现在两位也没有领证的，说这句话感觉有点歧义，就是
也没有
领证，
也没有领证打算。
对, 对, 对，就是打算，就是未来的养老啊，这些会怎么去？会有未雨绸缪，会一些其他的考虑吗、
嗯？会有。首先，我并不觉得说少了一个依靠的人，因为很多情况下，现如果是两个人，搞不好你有可能还得
照顾他。
对，
嗯，
是。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跟离婚和不离婚没有关系，就是都会去做好自己的养老的规划、
嗯、
但我自己确实是养老的规划、
嗯、
我们本身在这个行业里嘛、
嗯、
然后做的会比较的充分吧。
嗯，就是给自己留更充足的养老金。
对，充足的养老金。然后刚才你还提到说给闺女留钱的时候，我还给自己配了那个终身寿险
啊。
嗯，就因为这一点确实跟离婚是有关系，就是因为我是 家里的，尤其是在闺女未来的支持、嗯、经济支持上的、嗯、的经济支柱嘛，
顶梁柱
啊，所以我会觉得我一定是需要一个，万一极端情况下的保障的，
嗯，
我给我自己配的终身寿险，然后额度也还比较高吧，
多少可以说吗？
70岁之前900万。
哇、
嗯、原来坐在我对面有一个身价快1000万的女士。
不是，身价肯定过1000万、嗯、
对对，还有其他的，
嗯
啊、嗯嗯、对，70岁之后500万，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自己的养老的现金流的规划。
哎，那像你们买养老金的话、嗯、是会考虑养老金的现金价值吗？就比如说我开始领了之后现金价值、
嗯
更低或者是无所谓，
我这两种肯定是都有，因为我自己的养老金的规划是就是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
嗯嗯，
那但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在最初配置就打底的几分的时候，我完全不会考虑它的现金价值。
嗯，
我就是会考虑我领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给我自己，就跟华仔刚才说的，这笔钱我就是规划出来就是给自己养老用的。
嗯、
我就不考虑你考虑现金价值还是考虑它用作其他的用途，对吧？
明白
啊。但是就是在后面几份再叠加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了打底了，这个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些这个现金价值吧。
嗯 嗯，华仔呢？
我不会，我就是买的那种从领取开始一分钱都没有的，甚至我的本金领不回来我也无所谓。
嗯，
因为我不在乎，我都死了，对，我不在乎我的钱。
你也给你儿子留了一房子那些了。
对，我该给他留的一定会给他留，我不会去让他承担什么东西。我要给我自己准备好东西，我不会拖累他，但是我要给自己准备的东西我也不希望我考虑太多，要万一要剩下的留给你呢，我不想做这个事情。
你不是既要又要还要的人，对吧？
我不要，对、
嗯、
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以后呢我也不会干涉你，然后呢我也不会拖累你。
嗯、
啊、
所以这种年金你的领取会蛮多的。
对，
没有
纯粹的领取。
他一开始领他没现金价值，他甚至有可能会亏。
对，甚至有可能亏，但是我
无所谓了。
我无所谓、
嗯、
我都死了，至于我手里东西留给谁我管他呢。
我觉得这好像跟离不离婚没关系，这应该是有儿子和有女儿的区别。
不，但他就是给儿子也留够了。
对，因为他也前面他觉得留够了，他这就分开了。他可能，但有可能魏金就觉得我想尽可能还是给我女儿更多一些。
嗯、那倒也不是，是因为我养老金已经还可以了。
嗯、
哦、
他也很充足了。
嗯，
就是在最初的养老金，就是我给自己的养老金还不够的情况下，我的观点跟华仔是一样的。
嗯，
就我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开始领了之后就没钱了，就因为我这个钱我就是想让自己领的多多的。
嗯
嗯，是的。
还有补充吗？
我想说，如果我自己买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留钱，但是我如果比如给我媳妇儿买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那种就是拿钱多的。
为什么呢？
嗯啊，
就是他想让他媳妇儿不需要给他留钱，但是他想要给
他。对，我就是希望说他拿的钱多嘛，然后其他留钱的事就给我闺女留钱事我来负责就好了。
对对对，
嗯，
对吧
？OK，
嗯，你就不要再去承担这个。
父亲对于女儿的那种情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的确，我自己的客户能感觉到，五大三粗的一个特别壮的一个北京大汉。零岁的小女儿说，哎呀，我给我闺女存这笔钱，反正什么时候不能让人欺负她。
嗯，
就父亲对于女儿的那种爱呀，就是完全是非常非常的完全无私的奉献出去的，真的是为了她、
嗯、是的是的，就是给女儿配一辈子的终身年金的那种，也是相对于儿子来说给女儿的会更
多。更
多，
对，
好像很少看到给儿子配终身年金的，给女儿、
嗯、但是相对确实比
女儿
要少很多。
嗯，
嗯，大家就会觉得啊，我就想让她能够不会被什么别人拿点什么就会被诱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他是有这个底气的。
对、
嗯、
对，这个也是我现在比如我要努力或者变好的一些动力，就是他要找那个人不能比他爹差吧。
那个人那个人
对啊，我只能以那个人去，我又没有见过那个人。
是，也许见过了已经。
好可怕。
好可怕呀、啊、
不
要
说
了。对，就比如说我再去比如学习唱个歌啊，弹个琴啊，或者这东西，就是你让他有点见识吧，对吧？你别上大学一个学长什么就先走。
所以就是离婚之后感觉更自由，会不会就是到孩子18岁之后，你有憧憬过你未来，比如说想走遍全世界啊，就有这样的规划吗？
我可太憧憬了，我可
就是写的
是等这一天，
孩子就是18岁就类似这样的去规划的。
对，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还要给他带娃？哎，你一个人带？
没想过。 分享过。
没事，那时候我们都机器人带娃了。
对，是，
所以就是未来就是准备就是去到外面到处去玩了，就准备放过这个。
对，就咱们共同朋友的那个妈妈的生活，就是我理想中的她十八岁上大学之后的生活。她十八岁上大学之后，也许她还在北京上大学，但我已经不在北京了。
华仔会有？
我没有，就是。我肯定是你成年之后，因为我也跟他说，你成年之后呢，你就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然后我呢，就我的目标就是去马尔代夫岛上，就天天晒太阳。
你竟然这么明确，
对，
你已经
哦，为什么是马尔代夫？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后来因为我去过好几次嘛，我每次去我都是因为我们那个买那个套餐不都是什么九天对吧？就买个九天。每次我走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在这儿？我就住一个月因为我每一次我都觉得很不喜欢这种状态，九天我就走了。
所以
你现在不也可以吗？
现在
不影响你直播和辅导功课，
但是
那不网是不是不太好？
但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想象的就是至少父母已经走了父母走了，然后孩子就长大了，成年了，他所有的事情也不需要我，也没有老师天天给我反馈了，对吧？我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了。
想起来实在是太爽了。
对啊，是，反正我快了。
不是还有
六年
快了，
很重要的六年。
这么一说，
对对对。
哎，我这也就十二年，
我还有八年，
我就不说了。你们还有
负几岁的吧？
不知道，你们还有补充吗？没有补充，我还想问一个，就是我之前其实很早之前就想问的问题，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吵架，就是这个夫妻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就往往会陷入一个纠结，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迈出这一步去离婚？那作为两个，就是两位已经
过来人，
对过来人，你们会对这样的人有什么
建议？
或者一些感受分享吗？这不在提纲里。
我知道，就是粗略的分享。我突然有一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我离婚之后，其实周围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过来问我，甚至有些替朋友来问的
真的。
所以我确实也跟好多人都聊过，概括起来是这种情况的。但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听的讲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说就是我觉得离了挺好的，但有些人我听完他讲之后，我想就这就完全这不是
没有上升到要离婚的地步，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该给什么建议，我突然不知道，华仔先来，
我觉得是这样，
咖啡蛋糕先来，
不是
杯
子蛋糕，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一对在最开始热恋然后成家生孩子一定有他们非常甜蜜的那一瞬间，所以呢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离婚，我真的不建议，就是你要多想一想你们在最初其实可以一直走到老的，而且我也真的觉得一个人是需要另外一个人跟你一块走到老的，我直到现在我都依然这么很坚定的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们两个一定要同步往前走，千万不要有一个人往前走，后面那个人走得慢了或者不走了，你们两个就真的没办法了，你想续都续不上了，一定要同步往前走，因为我们这个家庭一定是越来越好的，这个好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人我很努力，那另外那个人你一定要跟上去，要不然的话你俩早晚得出事儿，你想修补都修不回来了，因为两个人已经不在同一个步骤上了。
我觉得太多情况下像汤圆说的这种自己想要考虑要不要离婚的，他恰恰就是另外一个人已经跟不上他了那对这样子的人你会，
他是实际上跟不上还是你觉得他跟不上？
他就真的跟不上了。
但我觉得我身边有些人，
但很多人是我觉得，
对，很多人他们觉得是我觉得
那其实我们得客观评价一下你有没有努力过跟上，比如说因为没办法，这段时间可能不管男士也好女士也好，我要照顾，把重点放在家里，那是不是过了这个阶段我们有的人真的就是没有再跟上？
因为我当下的同事就大家也比较熟了之后也会聊到，有时候家里会有一些矛盾，两个方面都有，有的是家属会觉得你现在不是一个正常工作的状态，觉得你是掉队的，还有的人就会觉得是你现在赚的很多，好像我有点控制不住你了， 又会觉得你不要这么，你别再卖保险了，你赚的有点太多了，还是你不要跑那么快，好像有点我好控制不，就是控制有点重吧，就反正我有点
没有安全感，
我没有安全感，我有跟不上你了，我也不理解你在做的事情，你怎么往家拿那么多钱？
那他有没有自己提升过呢？
是因为很多的职场下
他
没有办法呀，
没
有办法去大起大落了。
对，
你确实也很稳，你工资那么多也不会变少，但是你也没有机会变多，不像我们这个高低差非常的大嘛。
我觉得跟赚钱没关系，就是你的这个你跟这个时代的接轨有没有一直在往前卯着劲儿的往前走，你不一定非得特别努力哈，至少你看我是这样哈，我们寿光当时有第一家麦当劳的时候，我就立刻买了，然后我给我爸妈都吃。当时我爸妈退休之后住在农村，回老家了。为什么我给他买呢？我说的很清楚，我说你们至少应该知道什么叫麦当劳，就是不然的话人家说出来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跟赚钱不赚钱没关系，
就是认知上
的，对，你应该跟这个社会同步往前走，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高的职务，至少两个人两口子聊天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对，同一个起跑线上。
但是再一个问题就是你做保险之后你的社交面会变得非常的广，
嗯，
但另外一个人很难跟上这个节奏的，他会觉得你怎么对别人那么热心，有的时候你说怎么周末你不陪家里人，你出去就陪别人，或者怎么跟别人？
但我是在工作啊。
对对，
但你多少会，但是
好像你被
质疑过，
但那个人会又觉得好像你把心思放在外面，而且放的好多呀。
我觉得你想多这个，
我不是为了赚钱吗？
对呀、啊，这个我觉得就没必要。
你这个就是无理取闹。
因为我收到过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说跟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你把心思好像放在外面，你怎么对别人那么关心？你回到家里你都没有劲儿了，
拿钱砸死他，
给他安全感，
给他买
、啊、我帮你转告一下、
对对对、
啊、让他听这期就行了，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回看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的感情哈，反正我一直是觉得我感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晚熟的人，我并不觉得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样的选择啊，清楚不清楚什么的，我觉得我是不太知道的。然后当然也可能到再过个十几年回过头来看四十多岁也不是什么清醒的人，但是至少我现在我会觉得去看一个感情的话，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感情它是不是能解决问题的一个良性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有很多人的关系它就是遇到问题完全解决不了，就停在就把这个问题累积在这儿，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没法沟通去把这个问题摊开来讲出来，然后来或者我退一步或者你退一步的去解决下来。我前两天刚跟一位朋友，是一位男的朋友，就是他可能面临今年要结婚，但是又是就是在跟我类似年龄的情况下，他会觉得就是这个决定对他来讲其实是你看了周围已经离婚了好多了，他会非常慎重。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他其实就是解决了很多他这段感情中已经有的一些的摩擦，就我看他的我就会觉得那就是一个我觉得你们结婚是一个，就我不敢保证说没有矛盾什么的，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良性
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关系哦。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大家在考虑就你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我要不要离婚的时候，那就是大家不要把离婚后那条路想得那么的好，虽然我和华仔其实我们都不后悔、我们都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我的好处是远大于不好处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好像汤圆问我有什么不好，我没有想到任何的不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
对
有些人他们离婚之后实际上的生活状态并不如之前，
对，就是你不是另外一条路就一定是一条更好走的路、那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在经济上在就一个人承担上、包括有没有人能给你带孩子如果有孩子的情况下、然后以及我的终极判断人生选择权的判断大法就还是那个，就是如果我到了八九十岁我就是人要离开了，这个时候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不会后悔，我会不会因为没做一件事情后悔。
哎，如果一个女士没有你这么强她会不会真的 带着孩子真的有点撑不下去，就是
这就是我说的，你首先我觉得经济因素
没有那么好，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呀，对吧？
嗯嗯，因为很多女生她有可能还不太容易走出来，就是离婚之后，嗯、
对。
嗯，就是光走出来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嗯、精神状态呀、
啊
啊
嗯、
压力呀、啊，就是各方面带来的，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嗯，
我觉得尤其是不知道，就比如说小孩生病的时候，嗯、就是得一个人带小孩去看病。
啊、对, 对,
对, 对，哦、啊、对，我当时在上在之前的工作职场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闺女每到冬天，每个月都要至少发一次烧，
嗯、
然后我就总请假，总请假，就。还面对了老板的
质疑
PUA、嗯、
所以这样如果是单亲带娃的话，买个带门诊版的医疗险
你把那个陪诊，但是陪诊你也得自己去
陪诊，
没戏，
小孩太小了、
嗯、
对、
啊、对、啊、
不，那你倒可以，就是他帮你去挂号啊取药啊，你陪孩子嘛，他帮你跑那些其他的事情，
你也得请假，
也得请假、
嗯。
但是我觉得起码你焦虑感能缓解很多、嗯。
他现在都是去高端了，他就是觉得服务上这块比较舒心。
就所以我确实觉得刚才华彩说的，那我觉得经济上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人经济上、人手上就有孩子的前提下就很重要呀。但如果没孩子，说实话，我觉得
离不离婚、结不结婚没啥区别。
对呀、
嗯，
是呀。
嗯，真的是，
对，它只是一种就是财产的分配或者社会结构关系本身，我是会分离来看的。我觉得人的感情和这张法律上赋予我这张、
嗯、
这个本子，
其实
它是两件事情了，
嗯，
对吧？
是的，
嗯，总结一下吗？要说一下吗？其实也都总结过了，
总结，你总结吧，
我总结呀、啊。嗯，因为的确就大家可能身边也会听说到很多人有人离婚啊什么的，嗯，慢慢大家也就习惯，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啊，所以不用去觉得它很好或者它很不好，你要去看待它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逃避问题。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是逃避问题，那我们还是要重新回过头来看一看。但如果这件事儿你很确定他在解决问题，那我们就勇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对吧、
嗯？
就今天嘉宾的状态也都看到了，
嗯、
啊，也挺好的，对吧？嗯，行，那今天就收
咔
咔，嗯，
没有把你们聊 emo 吧？